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11月18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一晚上10点钟，下面为您介绍这个小时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确认内蒙新增一例鼠疫病例，美国商务部预计再次将华为禁令推迟90天进行。美国之音记者在香港的连线报道，为您带来有关香港局势的最新资讯。另外，纽约时报披露习近平主导治理新疆的文件，中国外交部今天作出回应，强调去极端化反恐成效，请留意我们稍后的记者连线报道。以上内容以及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接下来呢，是几条新闻。中国星期天证实，内蒙古又报告一例确诊鼠疫病例。此前，中国卫生官员说，爆发鼠疫的风险很低。新华社17号报道，内蒙古锡林郭勒镶黄旗巴音塔拉苏木采石场一名工人在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就诊期间反复发烧，经专家诊断为现鼠疫确诊病例。据报道，这名确诊鼠疫病例的男子今年55岁，本月早些时候曾经在采石场剥食过野兔，之后呢感觉身体不适前往就医，目前该名病患已被隔离。此外，这名现鼠疫病患有密切接触的28人已经被就地隔离观察，目前这些人还没有出现发烧等症状。中国官方说，没有发现内蒙古新增鼠疫病例与此前在西蒙苏尼特左旗发生并在北京确诊的前两个病例之间有流行病学上的关联。中国官方这一说法间接证实这次鼠疫疫情可能有多个疫源地。11月12号，两名内蒙古患者在北京被确诊为感染了肺鼠疫。目前其中一名病患的病情呢已经加重。世界卫生组织说，鼠疫是一种传染病，由鼠疫耶尔森菌引起，是一种动物源性细菌，经过染病的跳蚤叮咬直接的接触和吸入的方式在动物和人之间传播。鼠疫分为3种，分别是腺鼠疫、败血性鼠疫和肺鼠疫。世卫组织说，不加治疗的鼠疫可能迅速致死，及早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中国人已经基本上消除了鼠疫，但是偶尔也有报告有个别的病例，尤其是携带鼠疫菌的跳蚤有直接接触的猎人。鼠疫在欧洲的中世纪被称为黑死病，黑死病当年在欧洲各国的大爆发，导致数千万人死亡。路透社援引2位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将于星期一，也就是今天发布针对华为的90天许可延期，允许美国企业继续与华为进行业务往来。路透社上个星期五曾经报道说，预计最初的延长期为2周，更长的延长期正在研究当中，但是由于一些监管障碍而尚未最终确定。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特朗普政府的计划在周末有所变化，现在决定将临时延长期限延长到90天，与8月份时的决定相同。在5月以国家安全顾虑为由将华为列入经济黑名单之后，美国商务部已经允许该公司采购部分美国生产的产品，意在减少对华为客户的干扰。华为的客户中许多是美国农村地区的运营商。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新的延期许可将在星期一，此前的上一个延期措施到期时宣布。因为新的决定还没有公开，所以消息人士不愿具名。路透社说，华为的一位发言人上个星期五表示，公司不对谣言和揣测进行评论，美国商务部也不愿发表评论。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五对福克斯新闻说，乡村地区的 3G 和 4G 网络当中有很多华为产品，那些运营商需要临时许可。他说，乡村社区的电话服务已经有很多问题了，我们不希望他们什么都没有，罗斯说。所以临时通用许可证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乡村地区的运营商可以继续提供服务。华为一直是美中两国之间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美国指责华为构成安全隐患，而华为则一直坚决地否认。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上个星期三说，华为和中兴都不可信任。巴尔还对一份涉及华为的提案表示支持。这项提案禁止美国乡村电信运营商使用85亿美元的政府资金采购华为和中兴的产品。美国商务部目前还正在考虑是否给美国一些企业发放向华为销售零部件的许可。此前，商务部已经收到200多份此类新申请。路透社星期一报道说，短视频社交软件 TikTok 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的一份公司内部文件显示，鉴于目前面临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公司将集中精力在其他国家发展用户。美国国会议员最近对字节跳动收集用户信息以及中国是否对内容进行审查表示关注。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一鸣在一份用英文和中文写的指示当中说，要继续使抖音的成长多元化，增加对较弱市场的投资。抖音国际版 TikTok 在美国的青少年和年轻人中是十分流行，在美中两国关系趋于紧张之际，也引起了美国有关部门的关注。张一鸣在这份简短的文件当中没有提到美国的压力，但是呼吁提高公司处理全球公共事务的能力，并加强对用户数据的保护。路透社本月初报道说，负责审查外国收购美国企业的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已经开始对字节跳动以10亿美元收购美国Musical.ly 公司一案进行国家安全调查。字节跳动没有立即对路透社的有关问题作出回复。字节跳动此前曾经表示，中国政府对 TikTok 的内容没有任何的影响。根据移动情报公司 Sensor Tower 发布的数据， TikTok 的下载量已经超过了15亿次，是本年度下载次数第三多的非游戏类应用软件。仅次于排名第一的 WhatsApp 和排名第二的 Messenger。除了美国之外， TikTok 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面临挑战。印度曾在今年四月短暂禁止下载这一应用。Sensor Tower 说，今年 TikTok 的下载量主要是来自印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跟香港相关的报道。香港最高法院星期一作出裁定，港府颁布的禁止蒙面法违反了香港基本法，这对于香港的示威者和泛民主派来说是一次罕见的胜利。在另一方面，在香港理工大学，警察与示威者的对峙仍在继续。今天在香港各地仍然有示威者堵路的情况。那么有关的情况呢，下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香港的连线报道。
林峰你好。
许波你好。
今天香港高等法院裁决港府推出的这个禁蒙面法呢是违宪的，那么请你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对，这个是我们今天在香港的时间下午的是收到了这样一个信息。应该说也是一个突发的信息，就是这个香港的高等法院呢是做出一个裁决。这个裁决书呢据说是有104页之长，那么就认为这个之前呢在十月份的时候，这个香港这个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率领的这个香港政府推出的这个禁止蒙面法呢是违反了香港的基本法。那么这个具体的这个解释的理由就是说，这个有关的法律就是说这个禁止蒙面法是比较空泛，而且是认为它呢是剥夺了是超越了这个立法会立法的这个权利。另外呢就是有还有分析就是说呢，这个就是这个裁决呢是认为这个禁止蒙面法呢是至少是违反了 了这个香港基本法里边有两条的内容。那这个裁决无疑呢，对这个香港的这个示威者来说，还有这个泛民主派的这个议员们来说呢，应该是一个胜利。但是也有人认为呢，这个裁决应该也是一个这个象征性的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应该说也不会立即对减缓这个香港目前的一个紧张的局势呢，也能够立即的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些这个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这个就是目前呢，就是说我们掌握到的有关于这次就是香港高等法院呢做出这样一个裁决的一个最新的反应。那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时候，这个北京方面呢一直就是说指责这个香港的法院呢，就是经常会做出一些就是不利于这个香港政府方面的一些这个裁决，那么也对此是颇有微词的。那么这次的裁决来看的话，我们还能够看到一线希望，就是说。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还香港的这个司法独立还能够保持它的一定的独立性。以上就是我们掌握的最新的情况。
好的，那么从星期天晚上到星期一的凌晨，我们看到防暴警察在与香港理工大学的这个示威者爆发激烈的冲突。那么目前情况怎么样？有什么最新进展？
据我们最新的了解，就是说在香港理工大学的校园内呢，仍然还有大概500名左右的这个学生在。学生和示威者呢是在这个大学的校园内，是被这个警察的这个包围圈呢是包围在校园当中。那么我们今天注意到，就是这个示威者呢就是曾经几次试图就是突破这个警察的防线，但是最终呢都是没能成功。那么在这个学生这个和示威者在试图突破这个警察防线的这个过程中呢，也有一些示威者和学生是被警察逮捕。那么实际上在昨天晚上，我们应该就是特别强调一点，就是美国之音的这个有两名记者是其中一名记者这个海燕呢是在就是在这个理工大学的校园内进行这个采访，另外一名这个记者就是摄影记者这个玉港呢，他是在这个警察的包围圈之内。那么他们两位呢都是一直到了今天才能够这个离开这个现场。到现在为止的话，美国之音它仍然还有一位记者呢是在这个理工大学的校园内，为大家就是希望能够了解最新的一个发展。那么据我们的了解，就是说在昨天到今天的时候，今天下午这个香港警方的一个这个例行记者会上说呢，在这个星期日到星期一的时候呢，就逮捕了100多人。那么现在我们看起来的话，就是警察会采取一个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围困的一个策略，也就是围而不打，就是说想把这个学生呢围困在校园之内，那么希望在这个给这些学生和年轻的学生和示威者呢给他们一个巨大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压力，希望他们自己出来。但是警察也今天也强调，即便是这些示威者和平的走出来，他们仍然会被逮捕，仍然会被以这个涉嫌这个暴动罪呢，是等于是一个重罪进行一个起诉。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尖沙咀的街头就采访到一位这个香港的市民，那他也应该是一位学生的样子。这位李先生呢，就对我们表达了一些这个他个人的看法。那他认为这个香港理工大学就警方对理工大学这样一个围困呢，实际上是对这场运动呢是有一定的产生了一定的心理作用。我们来听一听李先生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示威的这一边好像没有动力一样，
真的吗？
对，就觉得慢了下来，因为之前在中文大学那边，就如果晚上又有号召的话，很多人就会出去，但是理工大学就没有这个情况，所以也觉得有一点凄凉的。对，但可能。这个也是政府的策略吧。
对，我们刚才听到这位李先生，也应该也是一个学生啊，他就表示出，就是说这次这个理工大学的情况呢，就是整个香港各界实际上他认为支援还是有点不够，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具体的情况就是。警察的这个围困这个策略的确是非常的强悍。那么包围在学校校园内部的学生，刚才我们谈到就是几次试图突围都没有成功。那么当时我们在这个在互联网上还有社交媒体上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香港市民就是呼吁大家呢能够就是里应外合来突破这个警察的一个防线，但是呢现在看起来的话还都没有奏效。那么到目前为止，到现在为止的话，这个围困还在进行当中。那很多人也都在呼吁， 就是呼吁各国的这个政要、各国的政府，包括美国、英国还有加拿大等等及西方国家、民主国家的政府，希望他们能够这些外交官。驻港的这个外交官呢，能够出来给这个香港政府，包括特首林郑月娥以及警方的施加一定的压力。
嗯，
希望这个最终这个事件能够和平的解决。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中环星期一中午再度举行快闪抗议，上班族走上街头。今天高喊的口号由上个星期的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变成救学生救理大，表达对仍然被警察围困在理工大学校园里抗争者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耀玲的报道。
中环这个午餐抗议活动上个星期已经举行了五天，在今天中午大约12:30，上班族开始走上街头，有人呼吁站在天桥上的人下来帮忙堵路，有人举起美国的国旗，要求美国尽快地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不过今天主要的口号是“救学生，救理大”。由于理工大学的示威者日前与警方激战之后，大学的出口被警察封锁，示威者被围困在校园之内，外界担心警方一旦进入学校清场会出现严重的伤亡，因此社会的人士呼吁要和平解决问题，营救理大的学生。参与抗议的姓李的女士说，
所以我都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去救到他们，我只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出来用群众的压力咯。
他说他不知道可以做什么来帮助他们，只是希望透过群众的压力来迫使政府聆听市民的声音。他也希望学生要珍惜自己，不要受伤，不要被捕。警察在2:00的时候到场驱赶聚集的人群，抗议人士逐渐的散去，也有人被捕。美国之音记者刘耀玲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纽约时报在星期六披露了中国体制内匿名人士提供的有关新疆去极端化和反恐的多份内部文件。这些文件显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备受国际社会关切的新疆在教育营工作部署当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那么北京对纽约时报这个的披露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连线报道。
叶冰，你好。
你好，许博。
嗯，在国际媒体聚焦香港紧张局势之际呢，纽约时报公布了关于大批新疆穆斯林应收尽收被强制教育转化的中共内部文件，这在北京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应？官方是否证实那些内部文件的真实性？舆论和相关新闻报道都有哪些看点呢？叶冰。
纽约时报披露中共内部文件，反映新疆大量修建在教育营，关押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的记者会上呢，对中国在新疆的政策做出了辩护。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涉疆问题不是宗教、民族、人权问题，而是反暴恐和反分裂问题。耿爽表示，新疆的职业培训取得了成效，已经3年没有暴恐事件。他说，各族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得到了保障。他还表示，新疆各族干部群众衷心拥护政府的反恐维稳举措。他表示会继续贯彻落实治疆政策。耿爽指责《纽约时报》炒作所谓内部文件。而纽约时报披露的这些内部文件是否属实，耿爽没有做出直接回应，而是反复强调中共治疆政策的合理性。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纽约时报不仅对上述的事实闭目塞听，甚至用移花接木、断章取义的拙劣手法来炒作所谓的内部文件，污蔑抹黑中国新疆的反恐 和去极端化努力，其居心何在？
《纽约时报》披露的文件中包含了习近平内部讲话的一些内容。从文件内容来看，新疆采取的高压政策、建立再教育营的做法得到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首肯。耿爽今天在回答问题时没有提到习近平。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说，西媒报道新疆不缺信息，缺的是良知。社评没有反驳《纽约时报》报道的具体内容，也没有提到习近平，而是表示自教培中心开办以来，新疆的暴恐活动逐渐绝迹，不仅平民百姓没有遭到暴徒的杀戮，已经犯下某些罪行和潜在的暴恐分子也都得以保住了生命。中国当局将新疆的再教育营称作职业培训中心或者职业培训学校。2017年以来呢，新疆各地的再教育营规模快速扩张，有些营区周边修建厂房。阿克苏地区新和县政府在网上招商，以较低的薪资和低于市场的租金吸引劳动密集型企业入驻，主要是服装加工、电子产品装配等。那么政府装配警力还有教员，对这个工厂实施半军事化的管理。那么几个月以来，香港局势也持续紧张啊。中国官方多次以恐怖主义一词来描述抗议者。
好，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香港五个多月的反修例抗争中，九龙的太子和旺角一带始终是警民街头冲突的前线热点。而在8月31号，警方封锁太子站黑箱执法，并试图掩盖伤员人数，令外界质疑有3名示威者被打死之后，这里更是成为几乎每晚都有哀悼、抗议和冲突的地方。住在太子站旺角警署对面的一位街坊来自内地，曾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中拍摄大量的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成为记录历史的公民记者。而在这次反送中抗争中更是无惧危险，几个月来冲在前线，从一个市民的角度记录香港历史上这一惊心动魄的时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对这名公民记者的采访。
在示威者所称的831太子站警报事件后，紧靠旺角警署的港铁太子站 B1 出口很快变成了全港市民和示威者悼念的祭奠点。大批人前来献花、烧香、烧纸。加之7月21日元朗有黑社会背景的白衣人无差别攻击市民和示威者，但警察迟迟不到现场，因此721不见人、831打死人便成为示威者指骂他们所称的黑警的一个新的口号。尽管警方多次否认有人在太子站曾被打死，但市民不信，继续祭拜，因此太子站也成为警方的一个眼中钉。在10月31日太子站事件3个月祭奠所引发的警民冲突后，警方拆毁了这个祭奠点。
所以从831的第二天开始，就在这个位置就开始自发的有人来献花，到今天没停止过。他每天清就每天买，每天拜祭。高峰期的时候，这里全部都是，连上面全部都是一个。
从5年前的占中运动起，尼可就拍摄大量第一线抗议和示威的视频，发到社媒上，有几万的粉丝。到了反送中运动，他还是坚持上传拍摄的前线冲突视频。
以前发的是微信，我的微信呢，它可以一天，我只要一上去就封，一上去就封，已经不能存在了。我就6月开始，我就退出了微信了，然后我就在 Facebook、在推特，在这些里面，我在现场，我就把最现场，我不说话，你们自己看发生的事。那警察抓住那小孩了，还要往头上打。我有在旁边说啊，我很生气啊。我说你可以抓他，他犯法，你可以抓他，你可以告他，你可以让他坐牢。他已经说了，我用我10年的时间，因为我才10几岁，在10年我才20几岁，我用10年时间我来换香港的民主。你为什么抓了他？你 再往他那头打呢，我直骂他，他没有说话。我最重要的是我能把我的信息，最现场最真实的传播出去。
而作为就住在旺角警署对面的太子街坊，他有时不用下楼就可以看到街口发生的冲突。
对，我在上面我就已经可以看下，我住八楼，我在上面就可以看下打催泪弹啊，这里就发生什么事啊，那些警察霸占这里啊，怎么呼呼喝喝来骂我们了，楼上的小孩子啊全部都给中了催泪弹了，小孩子半夜三点他们还在这里开那个警笛啊，那个车在这里扰民了，而且我们不能说，我们说一句他往枪往上面指，这是人你的国民吗？你不是一直说香港，你香港不是中国的吗？我是中国的，你要对我友好一点啊，你不能总是打我了，对不对？你不能就是强压高压，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不跟你讲道理，你跟我讲道理我就给你拳头，我就枪指着你，我就给你催泪弹，给你橡胶子弹，不对的啊，政治问题政治解决，你要特首出来处理啊。
你可介绍说，在旺角和太子，每到大规模抗争时刻，这里就像一个战场
啊，现在就是风雨飘摇，像个战场一样的，这旺角，这个是叫旺角道和弥敦道旺角道，这个地方很重要。示威者每次到这里，就把这里的路障全部这里围一圈，那里围一圈，这四个路口他都围，就是四个路口的车不给你过来。然后他们几十架车浩浩荡荡的从那边聚集好，警察游乐会开过来到这里，他就要下车。还有一次，就是他的偷偷摸摸的把警察在这个天桥上面，那些示威者就是他退来以后嘛，那些就又出来把路障放回来，他就会冲下来，拉抓他们咯。那我们街坊都有一个哨子，一看到那个上面有，我们就吹一声长长的，就是紧急，他们一听到我们的哨子马上就跑了嘛。如果吹三声，就是从远处来了，预防了，预防了，提防了，这样哦，就是街坊跟他们说好去告诉他们，你们这千万不要给抓了，千万不能再给他们抓了。那些男孩子很斯文，很善良，很厚道的，看到很心痛的。
尼克表示，让他感动的是，太子和旺角的街坊是一边倒的支持示威者，为他们买水买吃的。
他亲自看到他们从这里把麦当劳买来这里给这些示威者吃，然后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好多水啊都给他们吃。那你想想，你警察有哪个买给你啊？为什么他们一边倒全是去支持示威者？那你就是你警察有问题，你政府有问题了。然后你警察全部锅盖卤水啊，去到那里人家就在那里叫骂，去哪里都叫骂，老的小的，零四岁小孩子看到那警察就他妈妈拖着他的手，他会说 again。
十多年前从内地嫁到香港来的妮可表示，他大量时间花在抗争前线，往往顾不上家，不过家人都支持他。
家庭没什么影响，家里很支持的，家里人都觉得有道理嘛，你讲的有道理咯。我是最简单的，打个比方，我说大陆卖一个房子是70年的，我是开发商跟你订合同70年，你住2年我就说好了，房子我不给你了，我要拿回来了，你不肯，好，我有黑社会，我有刀，我有枪，我指住你的头，你的东西扔出去，我说就是这样，不是我拿刀砍死他，我说香港就是这样，你说50年不变，他22年他就变了，我说这小孩子是不是要打死，跟他打，然后就是他们就以前从来不理的，现在也6月也开始也去游行了，家里人老的小的，我们婆婆全部都去了，全家出动去游行了。
你可说多数香港人生活压力很大，白天要上班打工，晚上和周末就出来合理非抗争，
工作就工作，我们的游行示威都是周末，所以周末的时候我们有参加，都有参加，这样晚上，你看香港它都是这样的，因为香港人要养家要供楼，他不能罢工的原因就在这里，香港人他的很多人他就是不能停，他停下来他供的楼怎么办，他养孩子呢，他 上不行，所以他白天上班，晚上还是出来抗争。所以为什么出来这么多年轻人呢？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没结婚，没家庭，没功劳，他们就拼命的在第一线去拼。有孩子的这些，他们就全部在后面做后援、做合理费，他们都有做。
尼可表示，以前战中运动时候，亲中的蓝丝街坊，有的在反修理示威中都变成了黄丝，可见政府的行为不得人心。
我认识的人以前就是蓝丝已经都变黄丝了，就是反对派以前在这里占中占领的时候，那些反对派那些阿伯把我手机打在地下的，那天他来这里，我看到他，我说哎，蓝丝来了，大家小心。然后这些清场了，他跟着那个警察后面骂哈警哈警，我说阿伯你骂哈警啊，他说哎呀哈警扑街的时候，我说你共产党好不好？当然不好啦。我说那你还记得我吗？记得。他说后来就天天就来这里了，然后游行什么的很晚都不走了，就是叫蓝丝变黄丝了。
尼可还透露，他认识的几个人向他证实，被抓进警署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殴打。
所以他为什么抓进去，我们有一个街坊在那里给抓了。那天拿那个雷射笔在照，这个是真的有这回事。我刚坐在这里，我还看手机，我还说他，我说你照了有什么意思呢？我说你，他就刚还没说完，五六个冲过来就抓他，抓他那个时候，他就跑到后面你那个报纸档那里，那我那天也在那里拦住了，拦警啊，阿水拦警啊，没打没打没打，好多记者在那里，我就是这样拦住，不要打不要打啊，我们现在看到他好好的，没打的啊，没伤。后来进去十几个人打他，他48小时出来跟我们说，十几个人打他，打伤了，有一个月这样都出不来。现在他还一样出来，他也是住在太子的街坊，雨伞的时候我也看到他。那你想想，现在进去就打，那个老板娘卖鱼蛋的，那天有一个人撕这个玲珑墙的两张纸嘛，那个都说了嘛，然后他就叫你为什么撕啊，就追到那里，不知道是谁打了那个人。那个时候我也在这边，我也不知道，我就听到有人追过去，这老板娘抓进去了，五个人来打他的脸，五个警察，他回来说五个人打他，他不像打男孩子那样抓身上重要部位踢啊的内伤，他说打我的脸。
对于网上流传的有人控诉在警署内遭强奸，在外界多有指责的新乌岭拘留中心遭受殴打的说法，尼可说他相信，尽管警方否认，而且也已经停用新乌岭，但多数市民都不相信警方。尼可说很简单，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我相信有，如果你不承认，你可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你什么都不肯，你什么都不肯做，你现在是自己查自己啊，你查得出什么东西呢？
在11月4日晚，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1月6日主管港澳事务的韩正接见特首林郑月娥，强调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后，外界预期北京和港府将全力扑杀港人的抗争，而不会政治问题政治解决。
我想他们会下重手来对付香港的示威者，但是香港的示威者不会屈服的，因为呢有一个叫蓝潮团队，一个大学生组织的一个叫蓝潮团队，就是我抱着一起死那意思哦，他在云那里开了一个机会嘛，都说过了，除非你把这个小岛的人全部杀光，血流成河，一个都不剩，否则我们绝不会屈服，绝不会下跪。所以刚才我说的，政府不让步，示威者都不让步，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麻烦、非常残酷的一件事。
尼可表示，如果政府执意剥夺基本法赋予港人的民主权利，那港人也不会屈服。他预计未来会有一场混战。
如果香港的这些那么合理的这些让民主自由的这些诉求，而且是基本法、中英联合声明里面赋予香港人的权利，你一个政府、一个政权你都不能给的话，你一定要去用 你的强压的方式的话，香港人也不屈服的话，那我估计香港可能也会有奋战。
尼克表示，他认识的同事和街坊绝大多数都游行过，港人不是要什么港独，不过是要守住自由和争取基本法给予港人的民主权利。
现在叫全民抗共，全民抗暴，我们在守护我们香港的五十年不变。我们没有搞港独，我们没有说分裂国家，我们的五大诉求一个字都没有，我们就是在捍卫我们的很难得很可贵的这个民主和自由，我们在做的就是这个事。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豫港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的暴力态势最近升级，除了警察动用实弹向抗议者开枪之外，还有人据报被泼易燃物之后身上着火。此事成为中国大陆舆论的关注焦点。江西省南昌航空大学学者牛杰就事件提出多重的质疑，他的言论立即受到了中国官媒和一些网民的攻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采访报道。
报道显示，牛杰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执教，1974年生，中国法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他在微博上对事件的主要说法包括，这些香港抗争者只是孩子，他们没有整死人，不是暴徒。当有人说香港示威者火烧一名老者时，牛杰回答，此人可能是卧底，是在演戏，因为被烧了能迅速脱掉衣服，没事一样离开。中国当局已经为上周末香港事态定性，官方《环球时报》似乎也为牛杰言论定了性，说牛杰对香港暴乱发表了不当言论，南昌航空大学将予以处理。牛杰的手机目前已经联系不通。秦伟平是在美国的中国时事评论员，他说香港警方没有提供有人被点燃事件的细节。他说
很奇怪，这个事情一个是那个视频出来，这个火烧了之后把衣服脱了没有事情，第二个呢我们也没有看到香港官方的任何警方的任何的关于这个报警的记录，比如说这个受害人，因为你如果莫名其妙被人用火烧了或者烧伤了或者怎么样，正常情况下都是有这种记录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这种记录披露出来或者有媒体报道出来，所以这个事情呢本身来说这个可信度还有实际的影响我们其实是要打个问号的。
秦伟平认为民众对这个事件知道的确实非常有限，希望大家要冷静一点，不要被舆论误导，不要轻易认为抗议的香港市民是在向无辜的老人浇油并且点火烧人。报道说有同情牛杰的网民曾致电举报牛杰的人，希望不要因此毁掉一个政治人的生活和工作，但是同情者的电话立即被举报人公布到网上，同情者因此接到很多谩骂电话。这位同情者感叹地说，中国现在的环境已经恶化到了无法正常说话。牛杰因质疑香港暴力事件有感而发，招致围攻，甚至可能面临被整肃。秦伟平对美国之音说，
那这个教授这个遭遇，我认为说在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社会语境下面，他可能是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遭遇。为什么呢？大家已经情绪不太那么平稳，不太愿意听真实的声音，或者说不太愿意独立思考，然后就选择官方的这种舆论，因为符合官方这种舆论的话，可能是最符合他们自己一个安全的，或者最符合他们利益的这样子。
秦伟平认为，因此这也可以看到海内外舆论生态对于香港事件的评价真是两极，分歧越来越大，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势必会对未来香港局势的发展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在另外一方面，报道援引中国多位学者的话说，香港的反修例事件已经成为中国的社会禁区，中国国内被蒙蔽的民众数量极大，当局为防止内地人效仿香港街头的抗争，为各种不满找到宣泄的途径，即使有人想曲线表达对香港示威者的同情，他们也会遭受到当局和偏激社会力量的严厉打击。报道说，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 中国官方对内实行严格的资讯管制，任何与官方宣传口径不同的立场和言论都可能遭到严酷的打击。迄今为止，已经有包括记者黄雪琴在内的多位人士因发布同情香港市民的言论而被捕，而全国范围内声援和同情香港反送中而被抓获的人员则一直无法统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柏林墙倒塌30年之后，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实施了民主转型和市场经济。不过，民主体制在其中的许多国家目前都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尽管如此，许多东欧国家仍然对象征冷战铁幕崩溃和共产主义垮台的柏林墙倒塌感到欢欣鼓舞。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11月9日柏林墙倒塌3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俄罗斯主要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说，更多的俄罗斯人，有超过1/3的被访问者，大约为35%，对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事件没有兴趣。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更负面看待柏林墙的倒塌，持这一立场的人数从10年前的11%上升到了今天的18%，支持柏林墙倒塌的人数相应大幅减少，从2009年时的63%减少到了今天的43%。有超过一半，大约53%的被访问者说，他们对柏林墙倒塌这一历史性的事件仅有轮廓性的了解，更有12%的人称第一次听说。有俄罗斯媒体最近在街头采访了人们对柏林墙倒塌30年的看法，有人庆幸铁幕崩溃，有人认为两德统一感到欣慰，但也有不少人批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出卖国家利益，从东德全部撤军，让俄罗斯失去影响，造成后来北约东扩。与此同时，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本月初发表的一份民调说，柏林墙倒塌30年后，东欧国家更多民众担心民主制度的未来，对政府和主要的政党持怀疑的态度，也不信任当地的主要媒体。这份由民调机构 YouGov 对保加利亚、德国（也就是东德）、捷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7个东欧国家民众的访问报告显示，有51%到61%不等的多数被访问者感觉民主体制正在遭受威胁。保加利亚有3/4的被访问者，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有超过一半的被访问者，波兰和德国分别有1/3和1/5的人认为，在他们的国家选举既不公正也不自由。7个国家的被访问者还认为，当地的言论自由、法治社会和民众的抗议示威权利正遭受打击。但尽管如此，民调也显示，有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特别是女性，相信他们通过更积极参加公民社会的活动，能够影响政治和社会进程，对实现积极的变革持乐观的态度。在柏林墙倒塌前夕，1989年的春季和夏季，波兰举行了反对派团结工会与执政的共产党的圆桌对话。在稍后的大选中，团结工会大获全胜，上台执政。接下来，匈牙利开放与奥地利的边界，大批东德民众绕到捷克斯洛伐克，经匈牙利和奥地利前往西德。柏林墙倒塌之后，在当年秋季，捷克斯洛伐克爆发了天鹅绒革命，共产党政权垮台，捷克持不同政见作家哈维尔上台执政。同年年底，罗马尼亚共产党领袖齐奥塞斯库夫妇在民众的示威中被推翻，稍后被处决。柏林墙倒塌2年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绝大多数国家目前都已经加入北约和欧盟，但俄罗斯总统普京称，苏联解体是一场地缘政治灾难。柏林墙倒塌后， 东欧地区与俄罗斯推动民主转型和市场经济，但今天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被普遍批评民主大倒退和专制抬头。俄罗斯更在2014年因为吞并克里米亚、入侵乌克兰东部而广受制裁和批评。许多人同样担忧东欧地区的民主体制也正遭受侵蚀。今年夏季，捷克首都布拉格20多万民众上街抗议总理巴比斯腐败，要求他下台。在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和他所领导的执政党被人们批评大权独揽和蚕食自由民主体制。波兰在1989年东欧民主浪潮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波兰还被认为是今天东欧政治和经济的领头羊。但波兰社会近些年来也出现了针对执政的右翼保守政权的抗议活动。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认为，俄罗斯民主大倒退、东欧地区忧虑民主制度的未来，这与二战结束后共产党执政的东欧地区没有清算和反思法西斯纳粹历史直接相连，东欧地区因此在今天付出代价。尼克里斯基说，包括前东德在内，这些国家没有能像前西德那样认真清算二战纳粹法西斯的历史。不仅如此，像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二战中他们甚至是轴心国的一员，是纳粹德国的盟友。许多人没有反思为什么在经过一战的悲剧后，希特勒能够很快在德国执政爆发二战。俄罗斯历史学家姆利钦说，今天德国的极右翼和极左翼势力在前东德地区都拥有支持土壤。他说，二战结束后，西德知识界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后，到60年代时，西德年轻一代人开始反思历史，质问自己的父辈和祖辈为什么当年能够让纳粹上台执政。姆列切认为，在共产党执政的东德和其他东欧地区，法西斯纳粹仅被肤浅地理解为穿制服的党卫军士兵，但法西斯纳粹同共产党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一党专制、迫害和镇压异议人士、重视宣传和没有新闻自由。如果共产党统治的东欧地区像西德那样清除纳粹法西斯的污垢，这会使当年执政的共产党面临尴尬的处境，这就为东欧地区今天出现的这些政治气候埋下了伏笔。穆列切认为，德国人仍然感谢戈尔巴乔夫在柏林墙倒塌时没有下令苏军出兵。比较过去的西德和东德，今天的德国对待俄罗斯人更较为友好。许多东欧国家元首都参加了柏林墙倒塌30周年的各种纪念庆祝活动。波罗的海三国外长最近发表的联合声明说，柏林墙倒塌意味着共产主义专制政权的终结和邪恶帝国的垮台。这一历史性事件让东欧民众能够重新回到自由和民主的欧洲大家庭中。倒塌后的柏林墙的一块残骸被运到了莫斯科，被几位艺术家用铁制的蝴蝶装饰后，被制作成为自由纪念碑，在1996年被树立在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命名的萨哈罗夫人权中心前的公园草坪上。许多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说，蝴蝶想穿透柏林墙的铁幕奔向自由，这在今天的俄罗斯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只是当年人们树立自由纪念碑时对未来的俄罗斯民主充满信心和向往，但在普京执政20多年后，人们当年的那些幻想都已经破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上个星期四举办反恐联盟部长级小组特别会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会中呼吁这些核心成员国接回当初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号召而参战的外国战士，并且要求采取措施让这些外国战士对所犯下的暴行负责。 下面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那么今天召开的反恐联盟部长级小组特别会议还有哪些看点？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又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反恐联盟誓言不会让恐怖组织呢东山再起。而在美国宣布逐渐从叙利亚东北部撤军之后呢，部分的军队被调派到邻近的伊拉克。日前美国军方表示计划把数百名的美国士兵再调到叙利亚的东部，来协助以库尔德人为首的叙利亚民主军来看守油田，避免这些油田落入恐怖组织或者是俄罗斯的手中。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会中怎么说。
我们已经将部分部队重新安置在叙利亚东北部以及其他广大地区，以确保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永远不会东山再起，再次有袭击的机会，并且防止这个组织重新占领油田。我们也获得了反恐联盟伙伴的保证，他们会对外国战士的去留负起责任。
过去几年，美国投注大笔的资金、人力与物力，致力于反恐。一般认为，随着特朗普政府上来之后呢，随着反恐战逐渐取得重大的进展，美国逐渐也把大笔的资源放在与中国以及伊朗等等国家的竞争上面。宝荣。
是的，我们知道，尽管反恐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恐怖组织的威胁呢并没有全部的消除。荣香，你是在星期三造访了位于这个维吉尼亚州黑石镇的皮克特堡，那么这个地方是全美最大的外交安全培训中心，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设施有什么重要的看点？
2012年，在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遭到恐怖袭击之后呢，美国国务院就积极强化对外交官的安全培训，以及采取措施来确保美国驻海外领事馆的安全。那么，这个位于维吉尼亚州乡间的安全中心培训中心呢，它是今天才正式开幕。那么，在开幕之前，我和少数记者呢实地的采访。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一睹为快。
这不是好莱坞动作片的追车场面，也不是哪个美国驻外大使馆真的遭到恐怖分子的炸弹攻击。这是美国外交官在被派驻海外之前必须接受的安全培训。10个小时的务实开车技能训练，教外交官如何在紧急状况之下开车离开种种不同的障碍物，或者摆脱敌人的危险追逐。安全训练也教导外交官如何在烟雾弥漫的房间中安全逃生，以及在大使馆一旦遭到炸弹袭击如何应应。外交官的人身安全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优先之一。2012年，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遭到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武装分子的袭击之后，美国国务院旗下的外交安全局强化驻外使馆的安全措施。位于维吉尼亚州皮克特堡的这个先进设施是美国最大的外交事务安全培训中心。美国国务院表示，每年计划训练10000名外交官以及其他政府雇员和官员。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电视报道。
被派驻美国海外的外交官在出国之前呢，必须先接受安全培训，这是强制的要求。而他们的家属呢，以及其他联邦政府的雇员呢，也被鼓励来参加类似的安全培训。这和之前的做法不同。而这个政策的转折点呢，就是2012年的班加西事件。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各位听众， 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穆兆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新闻时间。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星期一说，包括美英等国应该停止对香港内部事务的干涉，与此同时，香港的抗议者继续同警方发生暴力对峙。刘晓明18号在伦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有些西方国家公开支持极端暴力分子，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所谓的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刘晓明说这是公然干涉香港事务，也就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他说，英国政府和议会外交委员会发表跟中国有关的报告，针对香港发表不负责任的讲话。刘晓明说，更恶劣的是，英国某些政界人士甚至计划给宣扬香港独立的一位主要人物颁奖。星期一凌晨，香港警方在彻夜包围香港理工大学校园之后，于黎明前突袭进入了校园，警方对黑衣反政府抗议者发射橡皮子弹和催泪弹，抗议者用汽油弹等武器进行还击。英国说，英国政府对警方和抗议者在香港一些大学的暴力对峙表示严重的关注，呼吁设立安全通道，向校园中被困的人们提供医疗救援。刘晓明说，香港目前的各种暴力行动与民主自由没有关系，根本不是和平示威。他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破坏香港的法治，破坏一国两制，是黑色恐怖，目的是要瘫痪和分裂香港。刘晓明说，在英国发表有关香港局势不负责任的评论之后，中国已经向英方明确地表明了中国的立场。他说，英国政府批评香港警方，批评香港政府处理香港局势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刘晓明还再次重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巴西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期间发表的针对香港的公开讲话，强调中国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香港警队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太平洋岛国马绍尔群岛星期一举行议会选举，这次选举结果可能会牵动这个岛国同台湾、美国和中国的关系。马绍尔群岛是台湾目前仅存的15个邦交国之一。马绍尔群岛议会任期四年，上一届议会于2016年1月27号选举希达尔·海因为第八任总统。在这次大选当中，海因领导的政党受到反对派强有力的挑战。去年，海因政府在会议当中，议会中受到不信任投票，险些被赶下台。如果被视为亲美亲台的海因领导的政党在大选中失利，亲中的反对派上台，台湾就可能再失去一个太平洋岛国的邦交国，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影响力也随之受到影响，甚至是削弱。根据中国此前挖走台湾邦交国的模式，一旦反对派赢得议会选举的胜利，中国可能会以提供投资和开发马绍尔群岛为条件，促使其同台湾断交。中国星期天证实，内蒙古又报告一例确诊鼠疫病例。此前中国卫生官员说，爆发鼠疫的风险很低。新华社报道，内蒙古一名工人在乌兰察市就诊，反复发烧，经专家诊断为腺鼠疫确诊病例。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